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我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恋爱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恋爱是婚姻的序曲。因此，在你开始这序曲之前，你对于婚姻生活了解吗？若不了解，序曲做完以后，你如何收场呢？你还要现在就开始恋爱吗？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恋爱与择偶》。
听众朋友您好，这时候是由林老师要和您分享有关于一系列恋爱与择偶这样的一个专题。当我们谈到恋爱与择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想到为什么人们刚刚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如此的甜蜜。但是呢，看看那些结婚已久的夫妇们在一起的生活，却又产生许多的矛盾，好像不像当初那么样的甜蜜了。还有，有一些人不断地寻找爱情，就是要追求那一种的甜甜蜜蜜的感觉。因此呢，当爱情变味了的时候啊，他们就宁愿去换一个人，那么他们也不是去找出彼此之间的问题。所以呢，这种的追求就带来一再的更换这个恋爱的对象。那到底什么是真爱呢？究竟天长地久的爱情存不存在的呢？那么我听到的恋爱啊，十之八九大概都是这样开始的。话说呢，那天聚会，朋友带了他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来参加，忽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他的谈话，他的举止都是我梦想中的那样。我曾梦想过有一天，当我恋爱，我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他一笑我就会神魂颠倒，所以我靠近他跟他说话，东拉西扯，只希望再看到他笑一下。渐渐的，我有活动的话都会想到他，千方百计的想约他。他的出现让我心跳加速，他的失约让我捶胸顿足。我问了他的电话，所以呢就开始尝试找他聊天，聊生活，聊兴趣，聊看法，只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印象，甚至营造两个人似乎都很合得来的一种的假象。配合他的兴趣，我开始改变我自己，陪他看画展，陪他喝咖啡，陪他看电影，陪他逛街，等等等等，就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提高见面的频率。因为我看不到他，我就会茶不思饭不想的心烦意乱。我们熟悉了，开始我找他，他找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我真是想碰碰他的手。在排队过马路的时候，我会想要拉他的手，搭他的肩膀。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开始找一些亲密的话题。用餐时， 我会想切块牛肉，用我的叉子喂他吃。逛街，他口渴了，买饮料，我会希望他喝不完，而我可以跟他共享一杯的奶茶。以后渐渐的，我们开始交换心事，开心的时候共享，伤心的时候互相安慰，在适当的时候呢，我了解了他的个性和想法，清楚了他的脆弱和坚强。那一天呢，我故意惹他伤心或者是动心，制造了浪漫的机会。夜里的星空下，我们相拥，感受到来自他的体温，还有他发尾的香气，情不自禁，我用我的手抚摸他的泪痕。当他抬头望我的那一刻，看着他眼里残留的泪光，用我的手轻轻地就碰了他的脸颊。我告诉他，我喜欢他。我将手划过他的脸际，托起他的下巴。那次是我第一次轻轻地吻了他。听众朋友，很浪漫，对不对呢？如果每一对的婚姻呢，都是这样开始的话呢，林老师就觉得，就难怪我们会叹息，为何婚前和婚后竟然有这么大的分别和差异了。你以为爱情是什么？一点点的动心，一点点的冲动，一个拥抱，或者是一个亲嘴。天真的年轻人，电视剧看太多了，或者是爱情小说看太多了，这也许是爱情的一部分，但是呢，绝对不是大部分。爱情是什么？爱情的主体呢，是生活，一起生活。你能够陪他一时的难过，但是你能够陪他所有的压力吗？你能够给他身体的温度，但是你能够给他生活的方向吗？你可曾想过，当热情褪去的时候，拥抱和亲嘴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你们可以如何的走下去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绝对不是缺了就找，更不是不新鲜了就换。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生活，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是一种为主而活的情操，这才是爱情的目的和爱情的本质。这里的生活不是一个人怎么样的好好的活，开心的活，爱情的里头是说到两个人怎么样可以一起的好好的活，去荣耀上帝。许多调查数据告诉我们，没有适当的正确的恋爱观，常常是导致将来婚姻失败的原因。就好像是脆弱的木材不能够建造起坚固的房屋一样的道理。因此呢，林老师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个系列恋爱与择偶的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里头，林老师将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谈到有关于正确的择偶观，为什么要找一个他，如何找一个他，什么时候才适合去找，为什么，以及我们也谈到恋爱中正当的性的接触和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又如何从父母那一方面得到什么更加的稳妥的意见，在我们的恋爱和择偶的过程中。那么其中呢，林老师也还会谈到，当我们发现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的处理，如何和谐的分开等等，这一切有关于恋爱以及择偶中都会发生的这些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林老师就先祝福每一对的恋爱男女恋爱快乐，也但愿所有恋爱中的男女可以走在主的道内，享受一切从真爱而来的幸福和甜蜜。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在世俗的里头，有关于恋爱的书籍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垂手可得的。那么林老师也许也可能说到，在某一些的观念的里头是在世俗的书籍中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林老师想就用比较多的时间来看一看，从我们的信仰，从圣经的教导来体会恋爱与择偶里头神的心意是什么，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课题，让我们年轻男女在恋爱的生活中讨主的喜悦。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课题，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他呢？我们找一个他是因为有些人说好玩啊，有些人说大家都在玩，那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玩。其实呢，我是要在第七个以后才是我真正的对象的，所以在前边的五个六个的对象我只是玩玩而已。有一些人的人认为啊，我在25岁的时候才正式要去交一个长久的这样的一个伴侣恋爱，那么现在呢，我只是19岁，哎呀，就趁着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玩玩。那么恋爱有些人抱着玩玩的态度，所以有些人同时可以开始好几位的恋爱对象，这么样呢，就比较可以达到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一些人是因为好玩所以谈恋爱，有一些人是因为好奇而谈恋爱，哎呀，感受一下那种手拉手的感觉，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就去感觉一下这样的一种的感觉，感觉一下被疼、被哄、被爱的感觉，所以都是出自于好奇的心理。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出于好胜的心理，同学们都有了，朋友们都已经有恋爱的对象了，我为什么会没有呢？你看看，连那个班上最后一名的人，你看看，连那个最寒酸的女生都已经有了恋爱对象，我是谁？为什么我没有呢？如果我没有的话，就太没有面子了，抱着这种好胜的心。另外一种呢，是抱着好色的心理。今天的电视电影上常常有一些的男女在谈恋爱的过程的里边呢，哎呀，林老师就看到那些人好恶心，大口大口的像吃鸡腿一样的亲嘴，哇，好像好刺激的样子，所以呢就抱着这种心理，我也要试试这种刺激的心情来谈恋爱。有没有想过，当我要谈恋爱之前，我必须把为什么我要找一个对象来谈恋爱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再向前去寻找一个适合的对象。如果我们只是抱着好玩、好奇、好胜，甚至是好色的心理，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啊，将来必定会活在失望又痛苦的婚姻或者是恋爱生活里头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就不好玩了，因为以后就不新奇了，也会渐渐的归于平凡。所以为什么要找一个他，是我们幸福恋爱以及将来婚姻的一个最根本的开始。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去找一个怎么样的对象呢？林老师今天呢，就要和您分享从圣经的里头，他要我们去寻找这八种成为我们恋爱以及将来婚姻的对象这样的一种的教导。首先呢，圣经这么样说，创世纪2:18，圣经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第一呢，从这神的话里头告诉我们要有彼此帮助的对象。我们不是样样事都能够做得好的，我们不是样样事都可以思考的完完全全的，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的计划是严密而又周详没有破绽的，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特别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有许许多多复杂琐碎的人事物要我们去解决，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能够有一个人相助，我们一起的前进那就更好了。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要找一个怎么样的对象呢？就是能够彼此帮助的对象。
不要因寂寞而恋爱，没有真爱，恋情最寂寞。
不要因负责而结婚，没有真爱，婚姻最难负责。
若说婚姻是恋情的坟墓，全是恋爱中的你盲目地走向了坟墓。
唯有真情真爱，才会至死激情澎湃。
出的经文呢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圣经这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要我们有彼此分享喜乐这样的一个对象，成为我们的恋爱和伴侣。二人，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在计划男女的时候放入在我们的生活婚姻里头，林老师称为这是婚姻里头的甜酱，让两个人彼此可以坦然地分享生命中非常隐私的那种的喜乐。这种甜蜜的生活呢，是两个人的独特，男女之间加起来产生出来的那种二人成为一个的甜蜜，这种的生活。还有呢，如果两个人共享努力的成果，那么让喜乐呢就可以倍增。你要找一个真正可以和你分享生命中喜乐的那一位，他愿意和你分享，你也可以很自然地和他分享喜乐的那一位。圣经提醒我们要有彼此分享喜乐的对象，成为我们恋爱的对象。第三，圣经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那里给我们另外一个寻找恋爱对象的素质，那就是要彼此负担劳碌的对象。圣经这么样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是的，人生的生活的里头有许多人可以同甘但不能共苦，圣经就提醒我们，这个恋爱，这个婚姻择偶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应该是可以共同分享喜乐，但是呢也可以共同负担劳碌共苦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呢圣经就明明的要我们找一个可以彼此携手同行，就算是在艰难里头呢，这个人也愿意和我们分担重担，携手面对劳碌也不埋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你想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吗？第四，圣经传道书四章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啊，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第四个，我们对象应该有的素质是要有彼此扶持的这样一个素质的人成为我们的对象。圣经在这里有两次提到跌倒以及扶起他来。人是很软弱的，表示说我们人会常常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失败。我相信呢，你我都感受过什么叫做跌倒，什么叫做失败，对不对呢？如果在那个时刻又没有人来关心，没有人理睬，或者弃我们而不顾，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困住在困难的里头，艰难呢就会把我们给击倒。难怪圣经说，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呢，我们就有祸了，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的心会觉得更加的凄凉而没有盼望。那么这里就说到，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他，就是有携手扶助，使我们的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个家庭不至于软弱而走到绝望的地步。第五，圣经也提醒我们要找一个彼此安慰的对象。传道书四章十一节这么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一句话说啊，每一颗心都曾经挣扎过，每一双眼睛都曾经流过泪，每一个屋檐下都有叹息，每一个人生都有无奈。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到人的身体，当然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活力十足，活泼乱跳，似乎是可以永远强壮而不衰老一样。但是人生是很现实的，因此呢，圣经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在找恋爱的对象，在找婚姻的对象的里头，我们必须要有彼此安慰的人成为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恋爱不是要得一时之快，是长久的同行的。有一天我们会衰老，我们会病重，我们会怕冷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可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包容我们，忍耐我们，为我们带祷，安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就是那一位会使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都暖和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才是我们今天的恋爱以及择偶的对象。您说对吗？好，第六，圣经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是恶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要找的素质的对象，是可以彼此补足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都知道人不完美，有一些人是很有目标，他是目标导向的人，但是呢，他的细节不行，所以他每一次要向前跨向目标的时候，他的身边就会发生许多的困难，让他没有办法上路。有一些人呢，很会处理细则的问题，以至于他的工作就一直在细则的里头原地踏步，无法达到目标。圣经提醒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彼此补足的对方，让我们的缺陷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有果效，可以荣耀上帝的名。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第七，圣经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所以我们要找的这个恋爱择偶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彼此同心同行的对象。两个人要同心同行，不一定就一定要同样的性情同样的性格啊。如果你的性格很急，找一个急的，你的性格是属于慢的，就找一个慢的。不是的，是找一个可以同心的。什么意思呢？林老师在这里呢举一个比方，有一个弟兄啊，他常常和他的太太吵架，他吵架吵久了呢，他就以为他的太太大概是精神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太太太过神经质了，他必须要把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呢都重新再检查过。因此呢，他已经出到门口了，但是他必须在门口再等他的太太15到20分钟左右。他的太太要检查每一个开关、煤气、电灯、风扇、冷气等等等等家里的每一个大小事物。因此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吵架。有一天呢，丈夫突然间改变了，太太后来见证说，哎呀，我的先生啊，现在比我更加细心了。出门以前呢，他都会先检查所有的事物。他说，记得我们在某一年的婚姻纪念日的时候呢，我们准备一起去旅行。这一次旅行呢，我们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啊，我突然间想到，糟糕，我出门以前呢把那个电烫斗啊放在床上，电烫斗的电呢还没有关上，所以他就非常的不放心，要求他的先生一定要把车开回去。先生说，其实呢你已经把电源关上了，而且把那个插头给拔出来了。太太还是非常的不放心，说明明就还没有关上电源，明明就放在床上会发生大问题的。这时候呢，先生就把车停到路旁，然后呢走到车厢的后头，拿出行李箱来，在太太的面前把行李箱打开。诶，太太一看到打开的行李箱里头，上边呢就放着刚才他放在床上的那个电烫斗。太太笑了，太太这时候就问先生说，哎呀，你真是傻瓜，我们旅行为什么要把电烫斗带出来呢？先生说，我就知道你在路上的时候一定会突然间想起在床上的电烫斗。你知道吗，当我进去再重新巡视的时候，我就看到电烫斗在那里，我就猜想待会儿你会不放心，但是走的时候非常的急，我就直接把它放到行李箱的上面。这位弟兄说，其实他以前是非常的讨厌，非常的烦，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在我的眼里你们不是两个人，你们是一起同心同行的一个人。先生想通了，为什么过去会不耐烦呢？因为他们是觉得两个人，但是今天他在神的国的里面，神提醒他不是两个人，应该是一个人，而且是同心同行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圣经提醒他，你这一个人为什么老和自己过意不去呢？所以他以后呢就改变自己，成为一个细心的人。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的里头，我们岂不是多么盼望我们的伴侣是这么样一位细心和我们一起同心同行的人吗？是的，这正是我们在谈恋爱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必须留意的。圣经也提醒我们要找彼此同心同行的对象，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婚姻才会幸福。要找一个同心同行的人，信仰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了，对吗？ 因此呢，最后圣经还提醒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那里，神明明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更重视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同心传承信仰的对象。这就牵涉到我们要的对象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共同信仰的对象了。同心传承，我们有了共同的一项的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产品，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后代继续去完成这个使命，或者使我们这个使命不断的发扬光大，我们必须寻找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的一生才会美满和幸福。如果你找一个不是同样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人从哪里来，你说人从神那里来，是神创造了我们，但是他说不，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有一天你说神创造天地，他说不，天地是世界进化而来的。两个人用不同的信念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必然会引起不少的争执矛盾。请问这样的一个家怎么可能和谐和幸福呢？您说对不对？因此在圣经的里头啊，林老师就提供了这如何找一个他成为我们的恋爱和择偶的条件的这个人呢，圣经提醒我们说有八项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要有彼此帮助的对象。第二，寻找可以彼此分享的对象。第三，寻找彼此愿意负担劳碌的对象。第四，寻找彼此可以扶持的对象。第五，寻找可以彼此安慰的对象。第六，要去寻找那彼此可以补足的对象。第七，是彼此同心同行的对象。最后是可以同心传承使命的对象。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金子钻石难能可贵，贵于精雕细致，贵于天地造就。幸福恋情难能可贵，贵于精诚所至，贵于天长地久。
我默默地注视着，
你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深深地爱着你，深深地爱着我。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浓浓地祝福着我。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时时地付出着。